Oh no.
And I can't change, even if I tried, even if I wanted to.我是卓玛。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五。
真的好久不见，咱们两个这一期的话，又是一期那种异地的聊天，然后我还抱了一只朋友的狗，嗯，
一个远程录制的动作，就希望狗一会儿不要叫啊，
就叫也没办法。然后今天的话呢，就是要聊一个那种很俗的话题呀、啊。但是没办法，因为怎么说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知道这个世界级的大新闻，那就是哎呀我恋爱了
就是一个女明星恋爱的动作。但是就是我可不可以小小的插一句，就是在话题之前先插一句，我怎么觉得 Frank 有点像那谁呢、你是不是也觉得
不像？
那你怎么马上就觉得我就知道我说的是哪谁？
没有，因为他们有点像的是他们都打橄榄球
体型，
但是一个是农大的橄榄球，一个是那种世界级的，然后 Frank 是曾经还是中国最好的橄榄球运动员，没法比吧我觉得。
但是体型多多少少是有一点点相似的吧，我怎么感觉就是那个方脸型也有一点点，就是哎，咱不说啊，咱刚刚也没有提那个名字，那名字可是您提的。
没有吧，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男友就是他叫 Frank， 我觉得他就比他好太多，这样没法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而且我觉得这次很不一样的是，就是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就是感觉 fall in love 吧，你知道吧，就是真的是坠入爱河。 fall 这个词很好，咱们就是整个坠入爱河的大。
好，那我们就是正式开始今天的话题嘛，因为我也还没有见过 Frank、我也不认识 Frank、所以我先问一下，就是你先介绍一下 Frank 吧，一个简单的介绍吗？大家都很好奇。
okay, 就是我男朋友就是 Frank， 然后他是做电影的，然后我觉得他挺厉害。他去年的那个毕业的那个短片就是还就是入围了洛迦诺，就是很牛很牛，对不起四川人的发音很难，洛迦诺电影节，就是我觉得很厉害。而且我看了那个片子，我觉得就是拍得很好。然后对，然后他之前还是那种，他之前在学校就是在美国嘛，他在美国读的那个大学，然后叫什么名字咱们忘了不重要，就是他在里面就打橄榄球，就是所以他就是那种，我觉得他就是这种青春电影里面会让女生心动的那种男生。
你刚刚说话的那个延迟，我还以为他得了诺贝尔奖呢，他妈的也太长，诺，我就说不会吧，得过诺贝尔奖。
拍短片得诺贝尔奖，
咱就
说
左姐这个介绍也很模糊，看起来好像也不是很喜欢她新男朋友呀，反正也记不住，读的哪个学校也记不住。
没有，因为我没有太在乎了，我只知道她那个学校是叫什么文理学院还是怎么样，因为这个东西不重要嘛。
文理学院听起来也很普通好吗？没有必要介绍。
没有，她学校可是世界前十哎。
但是你只介绍了她是文理学院，谁知道她是哪个学校的文理学院？
叫什么 Carton，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那样子，
不重要，因为说了我们两个也不知道，就我们两个土狗。好的，
对，然后介绍，然后他是一个很 genuine 很真诚，然后很可爱，而且我觉得他有一点我非常的喜欢，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的尊重女性，以及我觉得他很帅啊。
就是好，我们再问一下啊，就是为什么非他不可？就是为什么是他、也不说非他不可，就为什么是他？因为我据我所知，你们之前应该是说拍了一个小小的 MV 认识的嘛？
哦，对对对对对。
然后当时也没有就是是他嘛，对吧？就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就为什么是他？
因为其实有个很现实的原因，因为他那个时候有女朋友。
不，那你现在选他就是也还是有原因的嘛？不可能就是说哦，莫名其妙的他没有女朋友了你就跟他好上了，这也不太合理嘛。
OK 首先我要这边正式说一下，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拍 MV 的时候，去年七月份那个时候，我们跟他拍的时候就是那种就是 anyway 就是我们那个拍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有女朋友，所以我们两个就是没有聊过天，就是完全没有私下的这种一对一的聊天。然后因为在北京我就只待了一个月嘛，然后那个时候大概见过两三次面，都是一群朋友，就是一起拍摄的朋友，然后一直没有说过话。但是就是我觉得我对他是有点感觉。然后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呢，就是我当时正好在跟在也是在咱们那个大群里面聊天，然后得知了他就是单身啊，已经单身的这个消息，我就立马开始跟他私信开始聊天，然后火速把他拿下啊。咱们就是说姐把必须把他拿下。那为什么就是是他呢？因为他就是我就唯一一个在聊天的男生啊，但不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很喜欢他。就是我承认啊，第一次看的话确实是有那种看脸的成分，我就想说哎，这个男孩就是很阳光，然后就看着很健康，然后很帅，有一点那种就是怎么说呢，王嘉尔啊，那倒也是不至于吧，就是我觉得很帅啊，我觉得很健康。然后跟他相处的那段时间，我觉得他很讲礼貌，就是有个小细节，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北京嘛，就大家一起聊天嘛，然后大家在说战狼怎么怎么着，然后有个朋友就开玩笑说啊，我是女战狼怎么怎么着，然后他就特别认真严肃的说，他说我支持所有女性运动，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你能感觉他有的时候很呆，但是就对，就是你能懂我的点吧，就是很呆很可爱，然后我对，然后完全不油腔滑调，就是。对他从来没有就是任何很油腻的行为，然后也从来不会那种masculine 怎么说 masculine 就是也不会以男性的那种爹味的腔调跟你讲话，所以就很喜欢他。然后后来聊上天了，就是因为我看完他的短片，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也就是没几个月前吧，一两个月前，然后就开始每天晚上打电话煲电话粥。而且我们干了件特别浪漫的事情，就是我们两个不是那个时候不在一个地方嘛，他那时候在另一个地方拍片嘛，然后我们两个就是那种打着语音电话一起看电影，我就觉得很浪漫，就是老娘这辈子啊活了这么多年没干过这么浪漫这么纯情的事情。我想说是在干什么啊，这是初恋吧，这是学生恋爱吧，你就跟一个那种
我震惊，我真的我说不出话来。你没发现我已经长久的沉默吗？我不能理解打语音电话看电影是什么感受，哎，那不就是沉默吗？两个人互相听那个电影重叠到一起的声音。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两个会，因为他很讲究，就他很想好认真的看电影嘛，我也尊重，所以我们俩就是那种如果有什么想说了就会打开那个语音说，就是不说话的话我们就会把麦克风关闭掉，就这样看，就还就这种感觉很不一样，就是你知道有一个人在跟你一起这样看电影就还很好。
我懂，那你们不是可以用那个 B 站有那个什么放映室不就可以了吗？
我俩那个时候不知道啊，就是因为都是那种对，就是感觉像两个老年人吧，但是他比我小，他比我小三岁。
姐妹也就是姐妹的那 B 站，就是做了这么久 B 站博主还不知道 B 站有这个功能呢啊。
哦对对，咱们才知道，就以后跟老公看不是跟男朋友看电影可能就会了，但是感觉以后的话就是用不着了，可能就是对。
原来 Frank 年纪这么小啊，他比我们小三岁吗？
对，我也是跟他在一起之后才知道的。就有天突然我跟他说哎 baby， 我说你比我小对吧，我就想他可能比我小一岁，然后他说对，我说你多大，然后他说我98呀，然后他就很紧张说，他说没问题吧，就没什么问题吧。我想说怎么可能有问题呢，那简直太好不过了，咱们就喜欢老牛吃嫩草啊。
他看起来也还蛮成熟的。
对啊对啊，就是这还蛮喜欢的，就是有那种，就是我真的有那种我在谈校园恋爱的感觉。因为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就看到他我会有那种很紧张的感觉，就突然有的时候你醒来或者是你们两个在那种就是在忙的时候，在运动的时候，你突然看他的脸，我就会想说我有一点点小害羞，有点小羞涩，有点小紧张，就是他会让我有那种就是感觉你的胃里面有蝴蝶在飞，然后让我有那种少女的那种悸动，就是我就觉得果然还是得靠一个这样的男人啊。
哎，但是我不得不说，我觉得你爱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因为就是我自己感觉在我成年之后，特别是工作之后，就是我看到的所有爱情我很少看到像你这样的。虽然我觉得可能有的人会误解说这是什么恋爱脑，但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因为我觉得恋爱脑还是有一个底线的，就是说你不会把这个爱情当做全部。但是我觉得你在爱情当中那种状态是特别纯真的，就是我感觉就
是
你还是有那种偶像剧的那种
对
陶醉在里面的，就是那种美好你还是把它锁住的，我有感觉到。而且我觉得你好像是没有那种考虑过什么经济啊，因为你知道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我看我身边的男生也好女生也好，他们总是会讨论这样的东西
啊，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我知道他们老会考虑什么，
而且你知道他们会很明确的说哦，他条件怎么样，我条件怎么样，我觉得我要踮起脚够一够才能够得上他。我就说这么明确，你都还知道是踮起脚够一够，而不是搭个凳子，就是我觉得过于明确。
哎、 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好像是，因为我真的从来就是没有考虑过这种东西，我就觉得在恋情里面就是你的感觉最重要，就是就你就问你自己一个问题，你喜不喜欢他，你爱不爱他，你跟他在一起开不开心，就是我只看这三个问题，只要都回答 yes 那我一定会跟他在一起。而且小五说这个话特别有发言权，因为就是他见过我所有的男朋友。
对，因为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卓玛其实在每一段爱情里面我觉得他都有那种纯真在，就跟他以前我说他的情绪一样，其实这个是很难得的，就是以我们现在也27岁了嘛，就该说不说也马上奔三了，就我身边见到27岁的人在谈恋爱，他们完全给我的是一种这种大人的模式，就是特别成熟的那种模式、要看看家境，要看看我在哪个单位工作、你在哪个单位工作，那你在阿里我在字节，那我们可能就是门当户对的那种感觉，我们有能力在杭州或者在上海买一个房，他们大多数人都考虑的是这样的问题，包括未来大家的发展呀什么样都会在一起，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你的那种状态还是处于一个特别的，就是对爱本身，就是对于那种强烈的炽热的那种热烈的东西的那种渴望，我觉得这东西真的难，真的难。我越长大，我觉得我看到你，就是我看到你之前发那个你恋爱心路历程的时候嘛，我就觉得说，哎，卓玛真的是把自己内心的那些东西保护得很好。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可能没有我跟卓玛这么熟嘛，大家会觉得说，可能卓玛对于，就是会维护女权啊，会有一些女权的发言啊，大家觉得卓玛可能是排斥男生的，排斥恋爱的，其实我觉得反而不是，他对男生有一种更单纯的要求，更真挚的要求，他希望这个男生是一个纯粹的，是一个单纯的，是一个跟他平等的，不会来就是判断他这个人，就是 judge 他这个人的，他喜欢这样的男生，所以他想跟这种人，就是跟纯粹的人迸发出纯粹的爱。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在成年社会中说出来会被大家嘲笑，因为大家就觉得说，
天
哪，哎呀，
你讲太好了，
你不觉得吗？我自己是这么感
觉
的，
我
觉
得是，
因为
我觉得你总结得很对，因为我觉得你站在一个室外的角度来看，你就能看，因为你知道我一直都这样，所以你不说我还真没发现。Thank you。
因为你可能就是很久你没有跟这种怎么讲所谓的社会上的人很深的打过交道，但是你知道我现在是跟他们强烈的绑在一起的，然后每当我说出一些这种发言的时候，我是比如说我说哦，我希望有一个纯粹而炽烈的爱，他们就马上就会有，绝对会有人，可能不止一个，我觉得可能七八个都有，就会跳出来说，哎呀，那你还是太年轻，你这个年纪考虑的最重要的事情已经不是这些了，就是你可能很久没有听到了，但是我时常听到，包括他们对身边的女孩子也好，包括女孩子自己也好，他们说的也是这个，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经济也好，房子也好，车子也好，都变成了特别现实的摆在他们眼前的问题。我觉得能保存这个情感或者是保存这种心理确实是非常难，特别是在现在的这种社会情况下嘛，还有包括，
哎，你知道吗，
你说，
sorry 我打断你，就是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其实我觉得影响我恋爱观的就是有两个人，第一个人就是戴锦华，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之前给你发过戴锦华一个采访，他大概就是别人是在跟他聊别的，突然聊到他说他有一次就是在办公室里面，然后就是看到一个这样的言论，就是叫做什么，就是他刷就是听别人说的言论叫做，我宁愿在宝马车后面哭也不想在自行车里面笑，然后他就对这个言论感觉到很惊讶，他就说怎么会有这样的言论，然后他没想到就是有一个女生跟他说，对啊，我看你在自行车后面就是你怎么笑得出来，然后戴锦华的原话大概就说，他说在那一刻我真正的心痛了，他说我真的很心痛，他说，然后他有句话他就说，因为我就是从自行车后面笑着过来的，我知道那有多快乐，就是我当时听到，就是我看到那个采访，我真眼泪就下来了，我就想说真的戴姐，我懂你，我也是这样子的。
我知道，那个视频我给你看的啦。
对对对对对，就是对我们两个有一起看，然后就这个东西对我感触特别深，真的，我说实话，就是我也谈过就几段恋爱，然后我也交往过，就是大家可能觉得世俗眼光里面很成功、很有钱的那种男生啊，没有说这种成功跟有钱有不好的意思，但是其实你过下来之后，你觉得也就那样吧，就是也就那样吧，就是。如果你们之间没有那种很强的那种火花，没有那种炽热的爱的话，其实真的都不重要，你真的不会在那个几百万的车子里面坐着，你会觉得说你有多快乐，你完全没有。然后第二个点就是那个我男朋友最喜欢那部电影叫做恐惧吞噬灵魂，恐惧吞噬灵魂讲的其实是一个 我可以说一个年龄比较大的一个女性，然后她是一个清洁工，然后她跟一个移民的男人叫做阿里，他们俩之间的爱情就是在那个时代，你知道你跟一个移民的人，然后跟你不是你这个肤色的人在一起，他们会遭受很多外面的那种质疑，不都是质疑的那种眼光，那种 judge 就是很赤裸裸的那种在你面前。然后当时有一幕是他们两个抱在一起，然后那个女主角说，她说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应该对彼此好一点。就这句话对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在很多恋情里面我还有点作，就是老会有那种作的面出来，就想说我今天一定要让你痛苦，因为叔本华说了，痛苦才会让人永远记得，就是很多时候大家对一个人恋恋不忘，就是因为那个人带给你痛苦嘛，对不对？就是然后我就一直记得，我说不论怎么样，就是你看到很多那种恋爱的方法也会跟你说，比如说你要不接他电话，你要若即若离，其实也是对吧，小痛苦大痛苦，你有的时候又想说我要做，但是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到那个电影里面一句话，就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应该对彼此好一点，就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说，因为你既然很爱这个人，我都不能说就是我很喜欢 Frank， 我就说我真的就是很爱他，那你爱这个人的话，你就是想说我一定要对他好一点，就是他就像是一个你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他就是你非常好的朋友，所以你要这样对他。然后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很真挚的那一点，我觉得还有原因是因为我觉得 Frank 本身就是一个很真挚的人，在这里我要非常感谢他接受的教育，我觉得他在他接受的教育里面就是教育跟电影是塑造了他，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我的男朋友非常喜欢看电影，他已经看了几千部电影了，就这个观影量真的很吓人。我能感觉到就是他的那种真挚，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之前看了部电影叫做《偷自行车的人》，哎，我现在讲话就是很有电影人的感觉。那部电影啊，这就是咱们男朋友带给我的。里面其实讲的就是在意大利二战之后战败之后，然后一个父亲就是为了生计出去怎么怎么治，然后因为自行车丢了，然后去偷一个自行车，然后当时看完那个电影，就是他就会抱着我哭，我也会抱着他哭，就是你知道吗？他会为这种东西而感动，就是所以你能想象，就是看了这么多几千部这样电影的人下来的人，然后再加上一个这是一个非常善良，然后领悟能力又很强的人，就是电影告诉了他很多，就是他就知道，就是也不是他知道，就是他能够发现，就是。真善美真的很俗，真善美才是这个人生当中最宝贵的事情。那些对吧，比如说任何文艺作品里面塑造的那种爱情，它其实就是真善美嘛，就是很真。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他自己的这种经历，他自己的这种经验，他自己的这种观影量，或者他自己接受的教育，他自己的这种人生的阅历，会让他变得很真挚。然后我就觉得说，我跟 Frank 其实我们两个接受的教育完全就是那种很天差地别吧。我觉得我小的时候接受的教育就是那种，你想他在上国际班的时候，咱们接受的是什么教育啊？就是我没有说我们那边教育不好，但确实没法跟人家比吧。我们第一次上英语课是什么时候？他第一次上英语课什么时候？就是我们完全是两个天差地别的人，但是就是因为种种的原因，两个人相碰，就是其实也是因为很喜欢真挚的东西才会在一起。所以就像你说的，就会迸发出就是很炽烈的爱。因为我觉得是，如果一个人单方这样，另一个人不这样的话，其实这个恋情就是有可能也走不长。因为我一直坚信的观点是，我觉得人是不会改变的。
是，我是很容易被感情打动的人嘛，你知道的。
嗯。
然后就是，其实我有被你们爱情打动到，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跟你说这个事情。其实之前，因为你和他在热恋的时候，我们不是有一个工作的事情吗？然后你一直拖，一直拖。
嗯。
其实，在中间有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我是非常生气的，就是我会觉得，你对工作不负责任。因为你没有按照我们说的那个时间，因为你的当下你在谈恋爱，你在跟他在一起纠缠缠绵热烈，对。然后呢，可是我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想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跟卓玛这么多年来有很多的摩擦，很多的矛盾还是走下来了，就是也没有绝交，也没有割裂。我仔细想了一下这个问题，我就觉得他还是有一些特别原始特别纯粹，虽然别人会讨厌，但是呢你静下来看会觉得很美好的东西在。我觉得你现在让我来讲，哪怕我谈一个恋爱，我不会为了这个人不顾一切，我会觉得哦，工作还是挺重要的，我还是要就是 take responsibility， 就是在我的工作上我还是会回到那个工作里面去。然后我就想到他可以那么不顾一切，他可以真的，你陷入那个状态的时候还是挺不顾一切的。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想，我觉得说这也是他吸引人的地方，或者说这也是她会被她男朋友觉得说，哦，她是一个很 real 的人，她是一个很在乎我的人的一个地方。所以那一刻我就觉得说 OK， 我等她冷静下来，因为我觉得她也不是说纯粹不负责的人，她只是在那个瞬间她已经真的是在这个感情里面了。因为我知道你在感情里的状态，包括你对于人的喜欢的那个时候，你特别热烈的想把每一分每一秒都花在跟她在一起，你想好像因为你那个时候可能做别的工作也是不怎么上心的，我大胆推测啊，所以我就在想说，哎，这个东西到底是一个好事 倒还是一个坏事。其实那一刻我会疑惑，我会觉得说 OK， 我们做人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虽然这个样子在工作上很不负责任看起来，但是我们人活着是为了工作吗？我们人活着不就是为了有一次这样的经历吗？我觉得他有，我应该祝福他，我应该让他享受这一刻。
哎呦，咱们吴总的这个大格局真的是，
不，我那一刻真的是这么想的。我那天晚上想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卓玛很久没有这样恋爱了，或者是说很久没有就是特别特别怎么讲全情的陷在这个里面，就是那种状态让我觉得说其实我当下其实也有生气，但是呢我也有说啊感动，然后我也觉得啊很羡慕他可以这样把自己投入到一个可能没有什么结果，可能也没有什么回报，但是至少在那个过程中他能够投入，他不会就是叫什么他不会犹豫不决，他不会左顾右盼的那种，就是他你能够瞄准那个不想这个结果，因为有可能你们也不一定会结婚，也不一定有一个说大家以后就会一直在一起嘛，你可能也没有想那么多。
谢谢。
但是那一刻我觉得说 OK 好，后面我就原谅你了，然后我就自己就原谅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被你们情感被你的那种情感打动，因为我不能说被你们因为我跟 Frank 也不熟，我被你的那种热烈打动，就是我觉得我以前好像还没有那么容易被这种热烈打动，因为我觉得那就是年轻的时候大家都有这种热烈，大家都有这种不顾一切的时刻，是等到我到了现在这个年纪之后确实也长大了，我就会发现哇这个事情真的很难，这个事情真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听众的感受也是一样的，就是你也可以问一下你自己很难做到，特别是你想在工作上做出一点成绩来，特别包括比如说像我最近不是觉得说 OK 我应该离职应该怎么样，但是也会左顾右盼也会犹豫不决，就是你先发现你在成年人的生活中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没有办法摒弃
不计后果，
对，摒弃杂念，然后你说好我就是要做自己我就是要陷进去，这好难，所以我就想说那 Frank 应该也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他才能够锁住你吗？而且包括那
天才能够赢得我的芳心啊，
对，因为那天我们和别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也有发语音过来挺我嘛，因为那个前因后果他当时也在，他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很离谱嘛，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局外人给我一个这样的支持会让我觉得说 OK 不是我很过分，我觉得确实我要做到这一步，我要把这个事情跟别人翻脸，因为你知道跟别人翻脸都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而且你也知道当下我说的很难听，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无法忍受的事情，但是其实说完了之后我自己心里也不舒服，因为我觉得对别人说那么重的话，但是 Frank 有发一条语音给我讲说他觉得我做的对，他觉得是那个人无理取闹，我就觉得说 OK 不错啊，这人就是
对，就是你知道吗 ？Frank 上有个点就是他很 supportive， 就是那么重回刚刚工作那一点，我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觉得，比如说你刚刚说人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什么工作啊，巴拉巴拉，因为其实我们是因为那段时间，就是我大概有一周的时间都没有回小五的消息，就是发消息我也没回，电话我也没回，就是真的就是我都没有觉得我是在故意的，就是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这样真的很不负责任。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你说啊什么什么更最重要，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是你在跟别人相处，因为我觉得工作也是跟别人相处，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要在乎到别人，我觉得爱情是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说我觉得我当时下这就是没有做好，因为就是你跟你的恋人在一起那是很重要的，可是你在跟你的朋友在一起，你跟你的合作伙伴在一起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就是这样参与进去，相当于说你也没有给到他足够的注意力，我觉得这样也是不好的，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不用看结果论嘛，就是我们到底是要为了工作为了钱为了荣誉，还是我们要一段炙热的爱，我觉得就是看那个过程，你在这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给到别人尊重，有没有给到别人回应，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咱们做错了，咱们一个大道歉。然后回到你说 Frank 那个问题，就是我就会觉得就是这个体现了一个点，就是他会很 supportive， 因为那天我们其实爆发了一个关于工作上面的一个就是跟别人翻脸的一个这个事情，那个时候是我们两个正在我们类似于像那种小度蜜月的这个时候，就是外面的景很漂亮，外面在下雨，我们坐在车里面，然后他就会一直坐在那边，然后就是握着我的手啊，然后听我们讲这些，然后我就想到了之前就是我们两个还没有见面的时候，因为就是一直在打语音嘛，然后那段时间我把我朋友的那个叫什么吸尘器，戴森的吸尘器搞坏了，因为我反正就是我就东西吸我就把它吸坏了嘛，然后我当下情绪其实也很不好，但我就跟他说，因为他当时他刚好拍完了他们自己的一个片子，他就杀青了，我就说你去吃杀青饭，因为我觉得吃杀青饭很重要，因为你要跟别人分开了你要好好告别，我就说我们在打语音嘛，我就说你去忙你去忙，我 我弄这个事情，然后他就会说不要，他就说他，然后他原话就说，他说我要陪你，他说因为我觉得这是你的那种fragile moment， 他说我觉得这是你非常一个脆弱的时刻，他就说我就是想要陪你。其实他怎么陪我呢？就是我在跟他视频里面看这个吹风这个吸尘器，我还是没有搞好，最后把他寄回了原厂，然后修好了。但是就是当下的那种态度会让你觉得很重要，就是对吧？就是他有认真的听你讲说，然后他用他的行动表达了对你的支持，就是我还就挺蛮就觉得蛮感动的。对，
我觉得他这个力量真的蛮强的，因为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最近的这种环境下面，我觉得大家都很崩溃，这么高的压力，然后呢各种环境也这么困难，包括赚钱也很困难，就业也很困难，然后大家包括连出行都很困难，我觉得
然后又很各种杂音，很浮躁。
对对，就是为什么我今天就说还是很想跟卓玛讨论一下热恋这一期话题。我觉得其实爱是一种修复性的力量，它就是我们现在这种生活当中唯一的那种修复性的力量。无论是你自己在处在爱中也好，或者是说你看别人处在爱中也好，为什么大家喜欢磕 CP 嘛，特别是在这种环境下，我觉得它能给大家一点点安慰，就是像你说的那种，它可能也帮不了你什么，但是它陪在你身边，会让你有一种安全感，会让你觉得说OK， 我被修复，然后我能在这种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找到一点点属于我的空间，然后那个空间里我可以是真诚的，我可以是纯粹的，我可以是炽热的。所以我觉得今天聊这一期话题也是想跟大家分享说，如我们要重新就是重建一下我们获得爱的能力，就是爱别人也好，被爱也好。其实因为我最近啊也是在修复这个能力，因为卓玛也知道，可能听众也知道，我一直以来爱的能力都很差，就是包括爱别人的能力也好，或者是被别人爱的能力也好，都很差。就是因为我对别人就是那种我觉得我不打扰你，你也不要打扰我，我就是专心在做我的事情上，就是特别具体的事情上。所以我就感觉我对这个爱的感知啊非常非常的差，而且呢我有的时候比如说遇到了问题，或者说我遇到了那种崩溃的瞬间，你知道我就很少就是求助，或者是包括我们两个是很好的朋友，
对对对，
你想可能你别的朋友都给你打电话聊过什么压抑的问题，或者是情感的问题，或者是生活上的问题，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多年来从来都没有跟你聊过这方面的问题。
对对对，就你偶尔会聊，但是很少，频率很低，就是那种低于正常人的频率。
对，我就是觉得其实我仔细在就是包括就是这么几年慢慢的你随着年纪的增大，然后包括在看到你和 Frank 这次谈恋爱，我会发现我真的还是蛮缺乏这个能力的，就是我自己首先我自己无法爱上别人，第二个是我很难接受别人的爱，就是我很难接受别人对我是那种爱啊，就是就是像你说那种诚挚的炽烈的想要占有我的爱，我会害怕，我会逃离，我觉得哪怕别人想要陪伴我，我都会觉得说哎呦还是有点害怕。这种
你害怕的是什么？你是害怕那种他对你过多的期望，还是说你害怕就这样的东西会需要一个回报，还是说你怕的什么？你能想到你怕的是什么吗？
我觉得你说的那些我都怕，我也怕，就是、
okay.
我也怕未来，就是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呢我想象不到，我自己都想象不到我的未来
是怎么样的。我能理解一个点，就是因为我觉得你跟我的另外一个好朋友特别像，你们两个都是非常理性化的人，然后逻辑很强，就是我觉得我身边最强逻辑的就是你跟思密达，你们两个的逻辑性巨强，就是你们俩身上有这样的点，就是就是有太有计划性太有安排性了。比如说对吧，你今天就会喜欢一个人，你会想说哦，那明天呢，那未来呢，我会不会因为他我的工作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看我的性格就是你知道我很少计划，我真的我就是那种我心情好了我就去那儿了，我你看我也老换地方怎么怎么是，就是我感觉到这种东西我觉得不能说哪个好哪个坏，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你看我经常向你们两个都是寻求建议，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很理性很有逻辑性，我觉得我就是那种情绪会操控我会有的时候比较冲动，但是我觉得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但是我觉得在涉及到爱的这个时候，因为爱是没有办法被量化的，然后爱也是不能被计划的，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就可以拿一个自己的东西来类比，比如说我觉得至少在友情方面你可以做得很好，那你就可以拿友情来做类比。因为我是几年前有了这个观点，在那个时候我在谈恋爱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我对我当时的男朋友态度很差， 就是根本没有办法跟我的朋友比，就是同样的事情我朋友跟我讲我会很耐心，同样的错误我的朋友犯我会很耐心，但如果是男朋友犯我就受不了，我觉得说这样其实不公平。嗯，我就觉得说其实你可以类比一下，就比如说我们两个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你也没有计划过吧，你也没想过然后呢我们在农大成为了好朋友，你也没想过说天哪那毕业就得绝交吗，其实你根本没有想，而且你会发现我们会自然而然的会一直在一起，对吧，就是虽然就有可能我们物理上面分开了一段时间，但是突然又在一起了，我们可能物理上又分开了，但是我们又会因为某个事情某个工作某个项目把我们两个又强接的 连在一起，就是我会觉得说只要你信任一段关系并且你想要努力为这段关系努力的话，那就其实就很简单，因为真的就是这句话说出来很俗，就是事在人为，但是只要你想的话我觉得就是可以做到的。
不，但是可是我感觉我们还有个差别，就是比如说像我们两个之间的这种友谊我们还是有规划的，比如说我们之前就讨论过要一起做事，包括你看我们2019年说做什么深夜公司、
嗯、
说什么网做网红，那个时候你还笑我嘛，结果我们后面做的不是也还不错吗，就是我们是有一个这样的小小的规划的，包括后面做这个事情、
嗯、
也是我们之前就说过以后还是要一起想想做个什么事情，大家把各自的资源给用起来、
嗯、
给整合起来，我们还是有一个小小的规划的、
嗯、
而且你跟我合得来不仅只是说我们在个性上在聊天上合得来，包括我们在勇气上也很合得来，但是我很少见到像我们两个这样有勇气的人，就是我跟我比如说我跟我别的朋友在说一个什么事情，他就说哎呦这个事情我做不了，就是他一旦跟他人生设限的时候，我就感觉他跟我们的友谊也设限了，因为我是一个跳脱的人，就是因为你也是一个跳脱的人嘛，我其实不是说我做了很好的计划，我是觉得说 OK 有一天我可能会不干这个，我可能会去干别的，然后我今天可能在昆明，我明天可能又在别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这个人没有同样的勇气跟我一起去疯，我会觉得他要安定、
嗯、
他要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说嗯，如果我要他为我牺牲的话我会有一点不安
啊。我懂你的这个点，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让别人为自己牺牲真的是个很可怕的事情。我这个例子我还跟 Frank 讲过，我有一次谈一个恋爱，然后我当时的男朋友就快毕业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知道的李明，然后他就说啊，他要为了我要去我的那个城市，我当时比他小几届嘛，我当时就反应我就说吓尿，我说你不要这样，你不要为我做任何事情，因为我很害怕，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有可能就不能长久，说实话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个感情是不会长久，我想说你不要为我做任何牺牲，因为这个东西会给我带来很大的负担，但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就会为Frank 搬到北京去，就是我真的会这样做，因为我就觉得说就其实他自己也很希望我去对吧，还有个点就是我就觉得说如果就是我当下就是这么的爱他，然后我这么的爱他的话，就是为什么就是不能再距离再近一点，然后我觉得没有多难，确实是会有很多那种不能那种割舍的东西，我觉得我在拉萨有很好的朋友，然后我也已经有了一套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自己的那种I don't know 两点一线或者三点一线的方式，然后我知道哪个餐厅我最爱吃，然后我也可以去朋友的咖啡厅怎么怎么样，就是我可以过得很轻松，我觉得我可以过得很安全，在一个完全的舒适圈，但是你会觉得说好像跟那个人在一起I don't know 就是更重要，就我也说不出来，就有的时候爱会这样吧，
我觉得是我们能够做朋友的原因，因为我们两个都非常有勇气，而且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就是我们可以马上决定说 OK 我们去一个新的城市，我们抛弃一切重新开始，我们对自己生活有这样的信心，但是你要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这样的，就是当你给另一个人说比如说好一个你非常喜欢的人或者一个非常喜欢你的人，你给他说 OK 如果我们一起去一个城市，我现在想去这个地方，他会犹豫，他会觉得说 OK 有压力，比如说像对你来说你本来就是自由职业，而且呢你能够管理好你的生活，你在哪个地方都会去发光发热，你对生活是乐观的积极的有信心的， Frank 不会觉得说有很大的压力，说是你是为了他去北京的，而是你本来在哪里都能生存，就像我们两个是一样的，你看你叫我去上海，我说 OK 那我马上就去，然后去上海也找到了好工作，然后对吧，就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不是，他可能连离职都要做很久的心理打算，
嗯，
你懂吗，
还真的
是，就
是
这个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不是说每一个人他都是有这个样子的，所以我有的时候理解他们，那我就得放弃
OK
然后我觉得这种事情呢让我每次去面对的话我会觉得不舒服，
嗯，
所以我对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无论是爱也好被爱也好我能力都是相对较差的，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你不能这么说，
别人不会问我那个什么，我就是觉得别人不我不能强迫别人为我牺牲， 然后我也不愿意别人为我牺牲。
嗯，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说的爱的这个能力，我觉得你在友谊当中也是炽热的，就像你刚刚说的，我工作也没有负责任，然后你能够就是自己想清楚，然后原谅我这个点，我觉得99%的人根本不会做到，99%的人就是一个整个大爆炸。然后但是你看我过了一个星期再给你回电话之后，你的态度也完全无所谓，我说还真的对不起你，你会说、啊、没关系，我你没关系，我太了解你了，就是我觉得这种就是一种很炽热的东西，这也是一种非常非常纯粹的东西。
我因为这个是因为很多年的磨合了，你现在不可能跟一个人这样的磨合、
嗯、
你想我们以前吵架也吵得很激烈的
我们两个在农大门口就是大骂，互相大骂，然后感觉就是很多朋友都惊恐，朋友跟我说你是要跟那个吴卡文在那个大礼堂门前大吵架，我们俩就在礼堂门口吵架吧，我都忘了，反正就是对闹很大闹很大，
对、啊、
对，
吵得很激烈，就全校都知道我们在吵架、嗯、但是你看那个你读大学的时候你有那种时间去磨合去了解、
嗯、
因为你有大把的时间去浪费，可是你现在也不能跟别人这么去磨合，因为你可能跟别人再发生那样激烈的矛盾、
嗯、
有可能你们就是分道扬镳了，
对，你就会想说哦 fuck you 对吧，
对啊，
就是我已经有个生活了，就是凭什么再跟你那根刀，就是没有你我可以过得很好，我觉得现在生活就是那种谁其实没有了谁都可以过得挺好的，
对，而且他们本来就是现在的生活，比如说我像刚刚我跟你说的嘛，就是大家的感情、
嗯、
本来就是已经计算过了，
嗯、
所以说你再真诚别人是算计过，他就觉得说 OK 你也不是那么条件好，就是既然你这么对我那就算了吧，我再找下一个，然后找一个条件更好的、
嗯、
那就没有意思，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像你也好还有 Frank 也好、
嗯、
这种都是可遇不可求的，我觉得爱情还蛮像一个奢侈品的，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嗯，哎，你这么说好像也挺有道理的，然后其实我跟 Frank 在一起之后，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就会问很多问题，就有的，因为其实我也没有在视频里面就是怎么发过 Frank 嘛，对，我只是会偶尔提到他，然后之前拍过那个 MV 大家可能看得到，嗯，他就老会问说啊要去哪里找到这样子的伴侣，要去哪样怎么找，但其实你会发现你没有刻意的去找，就是虽然我经常在视频里面我说啊男人在哪里男人在哪里，我也就这么说一下而已，就我真的没有就说每天我要放大眼睛去说我今天一定要去找一个男的，就是我在跟 Frank 在一起之前我真的是起码哦，因为我也分手了一段时间嘛，跟上段恋情就在那一年多里面，就是真的没有一个男的，就是我跟你说实话，就是聊骚的那种都没有，
嗯，
没有那种什么可以聊个一周的就没有，因为你没有想要的刻意去寻找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说很没有必要那种每天你给我发个早安晚安，然后你带我去吃个饭，然后这个东西有什么意思呢？就这种东西我跟朋友做可以很好，这种东西根本就不是你去刻意去找到的。我觉得反而一个比较那种的点是，当你在你自己做的地方，你很认真的做你的事情的时候，你们就会相遇。我说实话，如果我没有做啊、B 站的话，因为当时我们拍那个MV是 Frank 的一个朋友找到我的，他那个朋友就是好像就是很喜欢看我的视频，
嗯，
对，然后 Frank 也是因为他在自己的领域他可以做到很好，他们当时是因为找不到男的来演，因为 Frank 是拍东西的，他们找不到人来演，说那朋友来帮帮忙，就让他来帮帮忙，然后就除了当天他演了一下我们拍了几张照出来，第二天他也是在做那个拍摄的工作，就是如果你们两个不是在各自的领域就是有很努力的话，你们也不可能遇到，对吧，
对，
而且这样大家说哦要去哪里找到这样的人，就是你真的没有刻意去找，你就是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就好了，而且就举个例子嘛，我也很想跟戴锦华做朋友，戴锦华屌不屌我嘛，对吧，
对，
就是但是如果我真的有一天，对吧，戴锦华那么喜欢讲电影，我也拍了一个很好的电影，或者是我也能够去评电影，我跟戴锦华就能成为很好的朋友，就是这样子的，嗯，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我的观点，我觉得你只要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的话，我觉得你就会遇到很好的朋友，然后很好的恋人，对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爱的能力可能我们也不是说只呼吁在男女之间的这种爱，就是爱情的这种爱、
嗯、
就是有可能
女男男也能爱啊，咱们跟 Frank 在一起，
我的就所以我说的就是爱情的爱嘛、
嗯、
那有可能你现在没有找到你自己的爱情、
嗯、
你要学会用友情来修复自己，也要找到这种生活当中的平衡、
嗯、
因为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爱真的是生活的解药，
嗯，
因为我在现在的公司，
嗯，
我感觉不到爱，
是吧，
我感觉不就是怎么说那种感觉，我感觉我的同事们他对他们的妻子也好小孩也好、
嗯、
可能我理解不了那种爱吧，也不能说他们没有爱，我只是说
我觉得他们就是没有爱，他们都背着自己的老婆出去嫖娼了，妈的这里有个屁的爱，
我而且他们对小孩也是那种拿钱嘛那种，但是你、
嗯、
你但是你要想他还是在养家呀，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我就是很自私，就是他拿这个东西来告诉社会，告诉自己，就是我已经在养家了，所以我是在爱你。就像很多男的也会说什么啊，他我也听到过这种发言，就是那种我见到过那种已婚男的在外就是发那种言，类似于说什么啊，我跟我的老婆是真爱，我不会离开我的老婆，同时在外面疯狂跟别的女生东搞西搞。我觉得说天哪，你真的不要再骗自己了，你为什么要骗自己是个好老公好爸爸呢？如果你真的爱他，你就是应该花时间，你要尊重他，你要对他忠诚，忠诚是爱情里面最基本的东西。正是因为他这些做不到，他才会反复的强调，给自己强调，给身边的人强调说，你看我有在努力养家，我今天我有带我的小孩去很好的学校，我有给我的老婆买很贵的包。 But who cares， 我说实话，你的老婆会在乎这个吗？你跟你老婆说，哎，明天给你买十个爱马仕，但是我要就是继续跟十个女人搞，我并不觉得就是阿明，就正常情况下我并不觉得就是你的另一半会快乐。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一个自己欺骗自己，然后也是让别人就是欺骗别人的一个方法。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自私，因为你问过别人吗？你问过你的另一半他想要这个吗？你咨询过他的意见吗？我觉得很多的情况下人家不会想要这样的东西的，人家想要你的是真心。包这种东西求他了，真的是。
反正我觉得是有的时候因为爱他们的这种爱情我就不讲了，但是我包括感觉同事和同事之间也没有那种爱，就是有的同事很痛苦，有的同事很挣扎，但是呢身边的所有人我感觉除了我，他们都对同事的痛苦和挣扎视而不见。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视而不见，我会去安慰他，我会花时间去跟他两个讨论一下，但是我感觉在整个工作环境当中别人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我会觉得哇，大家现在爱的能力真的很差。虽然我不是倡导说，就像我之前我也没有说你工作是要去交朋友的，但是这种基本的东西还是要有的，因为大家都是人嘛，又不是说什么动物，动物可能互相更爱呢。我觉得我没有侮辱动物的意思，我反正就是觉得为什么大家这么的漠不关心呢？就是我完全感受不到爱的存在。
我觉得那就说明你是时候该离开那个环境了。因为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有一个事情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我正在上班，就是我非常爱我的领导啊，一个女领导叫做莫妮卡，我非常爱她。然后有次就是我应该是她还是另外一个女领导忘了，就是正在她的工作，你知道办公室的那种外企那种感觉对吧，很安静也没有人讲话，突然就是其中一个人就是一个杯子掉在了地上，很大声，然后应该是玻璃杯就这样砸碎掉，就整个办公室人就这样看了一眼，大家就什么都没说，继续敲字。我一直都记得那个敲字声，嘎啦嘎啦嘎啦。然后我就会直接上去，我就说你没事吧？然后我的声音会显得很突兀。然后别人的回答会说啊没事，就是好像你把这份宁静打破了。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很冷漠。然后再加上种种的各种事情，我就觉得说 OK， 就是我需要离开这个环境了。因为我感觉不到。我还跟你讲过吧，还是有一次在我的一个工作环境里面，是当时是上海在吹大台风，下大暴雨。我就觉得说都已经下台风大暴雨了，这样已经很难受了，迟到几分钟没事吧。我就在那走，就看到我当时的老板坐在一个豪车里面，就是他的车缓慢的往前开，因为快到了，我就在雨里缓慢的行走，因为我从来不带伞。他就这样看着我淋成落汤鸡，然后到了之后办公室的时候，他还跟我说你今天迟到了。就是那是就是我就想说 OK， 就是我一定要走了，就是因为我就觉得说我都不是说你我需要是你最好的朋友，我也不需要怎么，就像大家说哦，你的老板凭什么关心你巴拉巴拉，就是当然你可以这么想，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我不会这样做。我觉得我看到我自己的员工在雨里面他妈淋雨淋成那个样子，我都没说你要不给我递把伞还是怎么着，你也给我打个招呼，至少你不要责怪我吧。这吹大台风哎，我可能随时就死掉。就是我就是想说，就是 OK， 就是如果你觉得说老板不需要这样做怎么着，那也是你的选择。但是我想说，因为如果有一天我是一个老板，我不会这样对我的员工，我不会这样对我的朋友。那同样的，所以我就觉得说你没有你就不能这样对待我。那我既然不能改变你，那我就离开嘛，这样总无可厚非了吧。就是那咱们就一个大离开，一个大辞职。对
对，为什么我觉得我在昆明待得很舒服，就是因为我除了在工作以外，我反而在我的舞室，就和我跳街舞的朋友和我在外面认识的朋友，我感觉到了非常多的爱。就是他们是那种因为可能也有零零后比较多，或者就是你知道喜欢跳舞的人他还是有一些热情在的，所以他对人的那种关心或者是对我的那种照顾，包括大家会一起练舞嘛，包括我做的不好的时候大家会一起来帮我，我就能感觉那一刻大家是绑在一起的，就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 connection， 就是比我之前在任何地方感受到的那个 connection 更强烈。因为大家都是奔着一个目的去要把它做好，然后呢大家会虽然会互相卷对方，但是我敢说那个不是内卷，就是不是无理由的卷，而是大家都想做得更好，大家都想把舞跳得更好，大家都想更进步一点，然后你也能看到我的进步吗？
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
咱们能明显看到小谷静嘛，就现在来看感觉你的脸都瘦了三圈。
对啊，我就感觉这个东西是我舍不得这个地方的一个原因，所以说我说我为什么觉得我想留在这个地方，
嗯，
因为这种特别强烈的连接让我觉得我无法割舍跟他们之间的这种连接，所以说我感觉我在慢慢的在这种连接当中被修复了很多，包括我爱的能力也好，
嗯，
然后包括我在工作当中感到失望的时候也好，
嗯，
包括我有时候看跟你一样看社会新闻的时候会对这个社会感到失望，
嗯，
但是我
尤其是最近啊，
对啊，然后我看，但是我看到我身边这些朋友，然后我看到他们对我的那种关怀，我又会重获那种力量。
嗯，
所以我觉得，
所以咱们两个就是现在就是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了啊！
对，我觉得真的要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其实我不知道你接触最近接触的那个环境是怎么样的啊？
嗯，
我最近感觉就是我身边没有一个人会提到爱，
嗯，
就是大家根本不重视爱的重量和意义。就是比如说在我在公司这么久，就我每天围绕我都是工作，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人提到爱，包括，
嗯，
同事要结婚也好，同事他们要跟女朋友生老婆要生小孩也好，他们都绝口不提爱这个事情。
嗯，
比如说要结婚，
嗯，
他们提到也是特别现实的，哪儿买房，最近房价怎么样，房贷怎么还，
嗯，
但是你听不到里面有和爱相关的成分。
嗯，
然后呢你也看不见他们爱的表现。我更你看像，
嗯，
特别是像我跟你讲了，我看到更多的是什么，
嗯，
出轨，
嗯，
然后呢嫖娼，
嗯，
然后嗯，反正各种无意义找小三，各种无意义的事情。
哎，我跟你说，你说这个的话我需要插一个，就是前段时间在我身上发现了个很糟糕的事情，我都没跟你讲，因为我真的就是非常 PTSD 的。就是事情是个怎么样的事情呢，它就只是发生在一个晚上，我就是长话短说吧，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搞得很难堪，就是完全就是被欺骗。就是我遇到了个男生，然后就只是在anyway 就只是在一个特定的情景里面遇到了，然后呢我们就只是一起去anyway 就只是在特定情景里面遇到，但是我当下以为他有点喜欢我，我也是，我说实话我对他有那么一丁点的好感。然后结果在我回房间anyway 就结果在我回家的那几分钟里面，我就得知了他其实已经结婚了，然后有小孩的这个事情，就是对我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冲击。而且最糟糕的是这个事情就是被他的老婆知道了，然后而且就是我然后就是听说他老婆特别特别难过，就是有大哭，就是我知道这个东西之后我直接也是大哭。因为我原来会觉得这种事情离我特别远，而且在当下你能感觉到那种感觉是你觉得很委屈，因为你觉得说你是在一个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不知情的情况下你们两个其实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你就感觉说你好像参与了一个，你好像参与了一个帮一个已婚男人出轨的东西。就是我第二天就是难受到我就直接在看机票了，我就觉得说我真的我要立马就是离开这里，我要立马就是飞到另一个地方，我真的就是很难过很难过。然后到就前几天就是有朋友就突然anyway 就在前几天就是有朋友就大概突然提到了他，就大家不知道发生什么，但是我就是听到这个名字我都会就是感觉我的眼泪就是要下来，就是你真的受不了。我根本不是说我在乎这个男的什么，老子他们一点都不在乎他，就是因为你知道你的一些无辜的行为，就其实你自己没有错，是我知道我没错，对吧？对，但是你会觉得说他的老婆绝对受到伤害，而且有可能他就会在他的老婆面前编出来另一套故事，就会变出来说哎呦他勾引我，我
然后你也没有辩解的机会，
对，你没有辩解的机会，你是在一个非常弱势然后你很难受的情况。嗯，然后过了几段时间我看了一个电影叫做狗镇，狗镇是妮可基德曼演的很好，非常好的一部电影。大概讲的故事，他去一个村庄里面帮助大家，最后被大家毁掉，然后把全村人杀光的故事。哎，你们里面有一幕就是里面有个男的是个什么一个木匠吧，然后那个男的就是有点喜欢妮可基德曼，就刚开始一直让他帮他捡树枝，到后来就变成了要跟妮可基德曼就强奸他，然后后来就变成了那个木匠的老婆就是去辱骂妮可基德曼，就是跟他扇耳光。
嗯，
就是我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我整个人就 PTSD 了，我就跟我男朋友说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画面停一下，就是我受不了。就是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很强大的感受，所以就是我很烦，就我现在就感觉就是那种我就是不会再去任何一个饭局上面有那种已婚男人，就我真的不想要见到任何已婚男人，就是我已经对这个群体产生了非常强的厌恶。就是我觉得如果 OK 大家要吃饭的话，这个已婚男人的老婆跟小孩必须在场，不然就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就感觉很难受，你懂我的感觉吧？就是我真的我第二天就是我一起床第一件事情我就在看机票，我就说我他妈的我要走了，就是我真的真的受不了了。就是我就能够想象到他，因为据我所知就是也就是哎，因为就是我真的想到他跟别人乱说类似于就是哎呦，因为你想这个东西你就随便乱说嘛，对吧？而且这是一个荡妇羞辱非常严重的地方，就是你能想象到就是人家可能就是也是会继续幸福 happy 的在一起，然后但是 你有可能就是那个别人口中的那个勾引了他的人，然后他对吧，那另外那个老婆这样想可能也会好受一点，就是怎么样让他自己好受，他只要来恨我就好了、
嗯、
只要让这两个人同时来恨我，那他们就会好受了，对吧？这个就是利益最大化、
嗯、
因为三个人里面两个人好受，那他妈的我也不好受啊，就是这种东西你真的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去解释，你也不能去找别人，你去找别人你就更是给他们找麻烦了，你莫名其妙找到别人家里面去，其实你只是跟这个人就相处了短短的那种几分钟半个小时 I don't know，就是哎，这个东西就是非常的 fucked up， 我就感觉这是近几年发生在我身上最糟糕的一个事情，我就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就是我好像也没有多强大，就是这样的事情就完全就是可以就是把我击毁，然后会让我就是想要离开，对。
嗯，所以我觉得用爱来修复还是很重要嘛，你看 Frank 出现之后是不是就好多了。
对对，就是 Frank 出现之后啊 ，Frank 就会说，他就说 ，Baby， 就是我会保证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在你身上。如果我碰到他，我要暴揍他这样子，没有武力暴力的意思啊，嗯。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要单纯的站在世界中心呼唤爱，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好像这几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越来越不被大家提及，也越来越不被大家关注。你想想，你听到所有声音当中，就是以前你想我们小的时候。有那种很浪漫的爱情剧，
嗯，
或者是说也是有那种
公主小妹，
就是很浪漫的那种爱情想象吧，但是这几年都没有了。你看我们像以前看什么金婚啊那种、
嗯、
不说是偶像剧嘛，就包括金婚这种有那种很单纯的爱情想象的，但是 你再看这几年的电视剧，所有的爱情都是夹杂了很多东西的，就比如说像、
嗯、利益，
对，
婆媳关系，
然后对很多很复杂的东西，就是你就感觉好像、大家也被默认说，就是大家经过很多洗脑嘛，经过很多电视剧的洗脑、
嗯、
大家也觉得说 OK， 现在嗯，找一个单纯的一次单纯的爱情是可笑的，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我觉得没有人在乎这个事情，
你知道吗？就甚至我还甚至还就是有一个那种我觉得也不能算是朋友的人吧，哎，因为算一个朋友吧，也不是很熟的一个女生跟我讲过一件事情，就是她跟我说她觉得如果她以后结婚的话，她老公出轨是几次她是她能够接受的，因为她觉得这很正常，她就觉得说男人是这样，她说她只要最后能够回归，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毛骨悚然，然后我就问她，我说那你会出轨吗？你会在这婚姻里面出轨？她说我当然不会。我说那凭什么她就可以呢？就是因为她觉得说她看到的或者有可能她的家庭或者她看到的东西会这样，会让默认，就是我当下真的很难受，我是为他难受，然后我觉得就是很心痛，为他心痛，然后为他难受，有点心疼他的感觉。但我就想说，就是当你还没有去找到一个爱情，没有找到一个人，但是你已经把界限放到这么低的时候，我并不觉得这个会有个 happy ending， 因为我觉得人是一种很敏感的东西。比如说你跟这个人在一起初期，他就能感受到你对爱情有很高的标准。他就会努力的想要去迎合这个标准，可是你在一起初期你已经就是你可能没有直说出来，但是你能够他能够就是通过你对一些事件的反应能够看出来，你发现哦，你对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什么幻想，你对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什么要求，那就无所谓了。我觉得人性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对所有人的建议就是，那就是不要放低你自己的标准。我觉得我一直以来我对男生对爱情都没有一个那种很现实的标准，但是我觉得说他一定要很尊重我，我在他面前一定是个独立的女人，他一定要很尊重女性。那 Frank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就是他就是别的东西我完全没想过，然后很可爱很真挚很纯，这种东西我觉得都是一种完全无需再说，这就是他妈基本线。但是我觉得只要你认真做你的事情，然后你不放低你自己的标准的话，那就会有一个很好的爱人，我是这么想。但是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你就已经给自己下了预判了，你就已经感觉像就是还没有开始你就已经先认输了。
对，
我觉得这种态度的话并不能得到什么。
对，但是因为现在也有因为现在很多那种说法就是说如果你要求太高你就会寡一辈子嘛，
嗯，
就是说大家其实也很渴望这个纯粹的东西，但是因为太难得到了所以他们就已经放弃了嘛。你觉得这种现象普遍吗？
我觉得吧，如果你觉得你的要求很久，就是你要想你的要求是什么。比如说你的要求是啊，我希望他月薪20万，我希望他在啊市中心有3套房，那我觉得你的要求很简单很纯粹，那你就瞄着这个要求直挺挺的走，那你就不要去奢望什么他要给我很纯粹很炙热的爱，我心里他的心里面只有我。因为我觉得当你用这种标准去要求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会有一套标准。比如说这个男的想找个什么啊，身高1.65米以上，白净净，985211，就是然后什么什么肤白貌美，我也不知道他是在找一个生育工具还是找一个爱人。如果你们能够各取所需，那就真的太好了。但是我觉得说寡一辈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我身边有很多女性朋友比我大的三四十岁的，就是也一直没有结婚，我操，人 人家过得相当潇洒，她随时都可以有不同的男朋友，对吧？然后她在事业上面也做得很好，就是我觉得大家对爱情或者是对婚姻或者是对未来的生活对伴侣的想象还是太单一了，对吧？就比如说你非得在一个我觉得你们还没有很成熟的情况下面，你们非得要跳入一段婚姻，那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会有出轨啊各种事情的出现，当然没有说这个东西就是你们的错，但是我觉得说想象非常的单一，就寡一辈子就怎么样呢？寡一辈子你会有朋友，然后你会有不断的会有新的人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哎，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觉得爱这个能力还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个是现阶段我觉得我呼吁大家都勇敢的去爱和被爱，才能够解决现在当下生活当中的很多困境。因为我觉得比如说像如果那一次我一直怄你气，就是工作那次嘛，如果我一直怄你气，我不是选择去相信我们的友谊，去选择相信你，我也会很难受，可能这个事情就会做得很差。但是当我选择了说 OK， 我要相信我的友谊，我要相信我的朋友，就是我是用爱的力量来处理这个事情之后，我感觉我整个人跟自己都和解了，我真的一下我就平和了，我就会觉得说OK， 这一瞬间我理解他，但是过了这个瞬间，比如说像过了那你的那段时期之后，我还是会给你指出来，我说这样不好，然后我们还要是以后还要做大，还要做别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以一个更专业的态度，我们可以先商量好把工作交接好，就说这一个月我就是要恋爱，我们可以以更合理的方式，所以我就感觉到我慢慢的慢慢的感觉我被这种能量治愈了，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的同事也好，包括我的朋友也好，包括现在正在听我们电台的朋友也好，我都希望说大家能够用最难得的那个力量来治愈自己。我觉得爱是人非常强大而难得的一个力量，如果你能用这个力量来治愈你，你会发现金钱也好，你的生活也好，没有那么难挺过去，你只要有这个东西还是挺容易挺过去的。我觉得你想我们以前真的也很难，大家相互扶持着也过来了，我觉得我未来可能也很难，因为包括我现在要面临工作的重新的选择或者什么事情，我觉得也会很难，但是我想到有朋友会支持我，然后大家不会抛弃我，我也会觉得说我又被这种爱的力量给包围住，然后有给我托起一个什么东西来，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你心里会觉得有力量，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难得，我就想到哇，我还是非常幸运的，至少我有这样的朋友，我有这样的一群人在我身边，还有这样的一群人不在我身边，大家都给我像你说的 support， 给我很多这种东西，所以当大家绝望的时候，我觉得冷静下来，大家要想一下有谁还爱着我，然后我还爱着谁，我跟他们有什么样的连接，你要把这个连接加强，
对，然后有什么东西需要自己可以去弥补的，我觉得可以去弥补，因为对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我刚刚听你讲的 Frank 的那几个小细节嘛，我觉得很动人，我觉得那是一个怎么讲，很修复性的力量，很打动人。
对，就我还有个例子，就是前段时间有人就是来家里面就是上门给我做核酸，然后两个男生就进了我房间嘛，然后就很用评判的眼光看了我的房间，说我房间很乱，直接这样当着我的面说，就说哎，然后就是你知道就是你知道那种把别人进你房间很嫌弃的那种样子，你能感觉得出来，比如说这儿不做，然后把你的那种玩偶踢来踢去的，然后他们出去了，然后过几天我就跟 Frank 说这个事情，我就只是想就是提一下，然后我就跟他说，然后没想到他就是很认真很严肃的跟你对待，他就跟我说 baby， 他就说是他们的问题，他说因为如果我是一个男生，他们进到个男生的房间看到这么乱，我不觉得他们会怎么说，他说，然后他说而且他们有什么资格这样就是对你，然后他说而且我跟你讲，世界上所有知名的艺术家他们的房间都特别乱，就是你看就其实是一件很小的事情，然后他其实可以打个就是我们就笑一笑也可以过，他也可以不怎么回头说，哎呀我靠服了，现在人都这样哈，确实你挺乱的，我也不会生气，我觉得他说的挺对，我房间挺乱，但是在那个就是他会很认真的听你的每一句话，然后很认真的跟你分析，他也没有跟你说他要骂谁，但是你会感觉到说哦，就是这个人就是让我觉得说我第一我是被聆听的，第二就是他是支持我的，就是他，然后第三他绝对不会 judge 你，我觉得这个就是东西就很棒。
哇，我觉得哎 ，Frank 这段话境界真的很高哎，
真的很高，对吧？
他讲的话，我觉得任何人都会觉得说， 被治愈，觉得说
真的对吧，你看你真的看得出，对，就所以说他尊重女性就不是说说而已。我遇到很多这种男的就是说自己很尊重女性，就想要用这点来去追女神，那你其实跟他相处了五分钟你就看得出来求你了。但是你会知道就是在这种细节方面，因为我觉得现在人都是普通人，大家没那么好的演技，就是在细节里面你就会知道 OK 就是他是在乎我的，他是尊重我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才是我在乎的。他妈的有什么房开什么车谁他妈 care 啊。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像这种长时间的磨合也能带来很多爱的力量，比如说像虽然 Frank 用了一个更高级格局更大的处理方式，但是我每次去卓玛那里我完全感受不到他家乱呢，因为我感觉我好像特别习惯，我还在那个门口用那个什么抠那个什么小广告。
对对对，上次来我家门口，我门口贴了大概60张小广告，他帮我把那些东西全部给我刮掉了。
就是我甚至完全感觉不到你家是混乱的，我觉得好像本来我们从我认识你开始我们一起住一直都是这个状况。
对，就感觉哦，就不该这样吗？
对啊，我就觉得哎，有疑问吗？大家对这个事情，女生房间乱是一个不可以的事情吗？我就好像，我感觉我已经被驯化，你懂吗？我完全察觉不了任何异样。
挺好的，挺好的。
那差不多这个就是本期的话题吧，希望就是可以让大家偶尔就是嘴角上扬一下，这样我们就很开心了。因为啊，疫情之下都很难，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 I don't know 开心，然后跟健康。
对，我也希望大家就是感受爱和被爱的力量，然后不要在乎性别，也不要在乎你们是什么关系，包括可能跟爸爸妈妈都一样吧。大家
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我们的那个 Bow Written 的布就是又上新，就是又上线了，因为之前就是又卖光，咱们有补一次货，所以就需要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好，就这样，话不多说。对，
以后呢我们 Written 的布呢也会做更多的东西，今后呢卓玛也会来这个云南跟我们一起去了解更多的民族，我们会做更多民族性的东西。
好了，不要剧透了，不要剧透了，就是大品牌都不说那么多。
好好
好，
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我们，支持我们的电台，支持卓玛的视频，也支持我们的 Rich Nabu。谢谢大家，
大家开心，拜拜，晚安。